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各位好，我是汤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苏吉林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喜欢瘫在沙发上打王者荣耀的青少年也有机会大显身手了。近日呢，大陆的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举办2018年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的通知，除了奖金外，冠亚军将取得国家集训队资格，这让大家格外的兴奋。那么江苏电竞项目发展如何？电竞选手比赛就是娱乐吗？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今年的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是第三届了，消息一出，舆论场又炸了锅。大多数网友表示感动和支持，电竞选手终于被证明，不再是被称作所谓的网瘾少年，电子竞技终于迎来了春天。江苏的电竞人口有1000万人，这还不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江苏省电竞协会秘书长张焕志：
全国的一个做过粗略的调查，95%以上的大学生都会参与电竞运动、电竞游戏的，1周3次，每次1小时，中等体育强度。他现在按照这个来算，基本上江苏8000万人口，至少参与的人口要有1000万。
从职业化来讲，张焕志告诉记者，职业电竞选手确实很挣钱，这和一般竞技体育运动员有很大不同。
根据这个市场的行情，他和自己的成绩是直接挂钩的。如果要是能拿到前6名的水平，基本上都是收入相当高的。要冠军队伍年薪基本上是100万以上一个人，要是一般的队伍也能拿到几10万吧。
收入不菲，付出也很艰辛。国内媒体曾经采访过一些电子竞技预备职业选手，一位曾经通过层层选拔成为英雄联盟青训营一员的00后直言，当自己进入梦寐以求的战队，成为一名职业选手的时候，想象当中每天开开心心打游戏的日子并没有到来，每天超长强度的训练让他觉得非常煎熬。苏宁电竞训练经理李新渊直言，职业赛训练不是随意的玩，而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强大的抗压能力。
是每天的训练量会在12到14个小时不等，也有个别比较多，比如说来到16个小时之内，强度非常高的训练量。训练最基本的当然就是自己项目的游戏嘛，所以他们可能一天会，比如说14个小时里面大概会有6个小时在做个人的游戏训练，6个小时在做训练赛，其他时间可能还包含一些半休息时间啊，包含一些我们帮他准备的心理辅导课程啊，团队合作项目啊，平均来说都是17、18岁的小朋友，所以他们在心理承受度上更需要我们管理层关照。
其实呢，说起电竞，很多人就想到了网游，这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一新兴行业呢？
林女士孩子今年6岁，眼下正值暑假，孩子经常是拿着手机学着大人玩吃鸡，
限制他打游戏的，
没有控制他，
限制
应该是每周吧，星期六星期天
陪他玩一会儿。
采访中，80%以上的学生在暑假有玩过网络游戏或是手机游戏，少的一次玩20分钟，多的是有几个小时。
20-30分钟嘛，就是说让我就是少打一会儿。
因为我妈说得先把作业写完，作业写完随时都可以打。
和哥哥们一起打王者荣耀吃鸡，但我不敢跟我爸妈说。
对于国家成立电竞队，大家看法不一。
我觉得挺好的呀，不是还有国际性赛事吗？经过系统专业化的训练，应该还是可以。
就360行，行行出状元。
小孩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最好呀，我们都不喜欢他打游戏。
那电子竞技，它毕竟还是个游戏吧。你现在这一块的天才毕竟不是很多，娱乐娱乐可以，靠这个去做职业性的发展，这个不可。
其实电竞作为比赛项目，早在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就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开始招收我国首个电子竞技分析本科专业方向。今年南京金陵中等专业学校也设置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学校艺术设计系主任周峰说，电竞可不等于打游戏，这次他们不仅有相关专业，还设立了阿里体育金陵电竞教育学院，可以说是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
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戏的，就是说打游戏会涵盖到很多的课程的体育学习。真正的游戏玩家来讲，既然作为一种体育运动项目，其实它也会强调这种训练，这种艰苦，它还涉及到一些游戏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理解。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汤琛，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